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749期明慧修炼园地。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实实在在修心，争分夺秒救人，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5月2日。我在1998年得法修炼，但在99年邪党迫害法轮功后，由于听信了邪党的谎言，跟单位写了放弃修炼的保证书。2006年在同修的帮助下重新走回大法修炼中来，先将我在大法修炼中的点滴体会向伟大师父汇报，与全世界大法弟子交流，如有不在法上的敬请同修指正。第一部分，坚定信念，精进实修。2006年5月，在同修的帮助下，我走回大法修炼，并在明会上做了严正声明。当时我在一个局机关工作，任副局长。为使自己尽快提高上来，跟上政法进程，我戒掉了打扑克、玩麻将等一切爱好，抓紧时间学转法轮和师父的各地讲法，每周去同修家交流一次，看明会周刊和其他真相资料。我心里跟师父说，师父啊，弟子失去了那么多宝贵的时间，弟子要加快脚步跟上。师父看到我精进的这颗心，很快给我开智，让我悟到了很多关于在正法时期大法弟子正实法方面的法理。我悟到真善忍是宇宙大法，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必须做好三件事。一开始我到楼道里去发小册子和光盘，但很害怕，总是缩头缩脑，看见地上有传单都不敢捡。随着怕心渐去，我开始给亲人和熟人发酒瓶，为了能够尽快地面对面讲真相，解体我思想中认为的劝三退是搞政治的错误认识。我先后看过酒瓶和解体党文化这两本书，同时学习明慧周刊劝三退的部分，抄写背诵。07年中国新年家人团聚，我给大姑姐小姑子讲真相，给他们做了三退。年后我带了真相资料酒瓶去给哥哥姐姐讲真相，他们和子女都在劳改单位工作，由于不太会讲，没讲到位，嫂子和姐姐弟弟勉强同意三退，两个侄女在女子监狱工作，根本不靠钱。今年我参加侄儿婚礼，求师父一定要救了他们，结果如愿以偿，到今年我的家人全部都得救了。从2007年明慧网建议全世界大法弟子同步晨练以后，我更加精进，每天早上五套功法基本一次不落，上班走路背红吟，每天背一段转法轮，下午看师父的各地讲法，晚上一直到发完七八九整点正念才睡觉，同时加大讲真相的力度。师父在《精进要旨二：凭大法的威严》中说，没有大法弟子的善，就不是修炼人，大法弟子不能正实法，就不是大法弟子。师父在《正法时期大法弟子》中说，大法弟子不能做到维护大法的作用，是无法圆满的，因为你们与过去和将来的修炼都不同，大法弟子的伟大就在于此。有一次回原单位办事， 办完事在几个好同事办公室唠家常，没敢提我练法轮功的事。晚上回来，我做了一个梦，梦见我坐在一个大客车里，车上坐了一帮人。车停后，我先下来了，回头一看，大客车着火了，我上车一个一个把他们救下来。我悟到是师父点化我，让我快救人。从那以后，我就找机会讲真相救人。有一天，我带着酒瓶和转法轮去一个大姐家串门，她丈夫是街道书记，已经遇退。闲聊一会儿，我就给她讲真相。我说，我又练法轮功了，法轮功是遭迫害的，天安门自焚是导演的，不是真的，是谎言。姐夫说对共产党没什么好感。我告诉他三退保平安，记住法轮大法好，有福报。他说行。大姐有点顾虑，经我一番劝说也同意退了党。我送给他们一本酒瓶，又将转法轮送给大姐。过几天，大姐请我和一个同事吃饭，一进屋就告诉我，太神了，我信了。你送我的那本书刚看一半，有一天我用高压锅煮骨头，高压锅爆炸了，汤浇到我身上是凉的，一点没烫着。我说，是大法师父保护你了。然后我就给同事讲，她不但退出邪党，还让把她丈夫也退出。我让她一定和她丈夫讲明白。我送给她一本酒瓶和一个护身符。有一天他跟我说，你给我的那本书真好。原来有一天他跟丈夫吵架，心里挺烦，在桌子上拿起那本书翻了翻，当时就不烦了。我说那本书有神的力量。后来他家做生意挣了不少钱。当年秋天，丈夫要给原来一起工作的大哥过生日，参加的全是政府机关的人，让我也去。我提前准备了一些真相小册子和酒瓶。第二天一早起来，头晕目眩呕吐。我一下悟到这是旧势力干扰我去救人。我心里求师父，弟子今天一定要去。我一会儿发正念，一会儿学法，一会儿上厕所。等丈夫要和我一起去时，啥事没有了。那天我劝退11个党员，发了一些小册子和酒瓶。婆婆有个侄子，在上大学期间经常来我家。没修炼的时候，我对婆家人不好，家里一来婆家人，我就不高兴。从我修炼大法后，我就脱胎换骨了。2008年过年，侄子来看婆婆，走时我和丈夫送他去车站。一上车，他就说嫂子变了。丈夫说是学大法学的。我马上给他讲真相，他很高兴地退了团队。同年婆婆过生日，来了不少农村亲戚，婆家住不下，上我家来了几个。婆婆的侄女一进屋就拿出几个名单让我退，并说明天一早就走。她是农村妇女主任，上头来检查计划生育，她得接待。他心里对检查结果没底，我让他念法轮大法好。第二天他起早就走了，中午他突然回来了，进屋就说，真神了，检查没抽到我们村。我以前给他妈妈一本酒瓶，老太太没事就看，后来都能上山采菜了，他很相信法轮功好。在2008年，我两次参加中专同学会，劝退30多人，多数都是党员。在退休前，我把单位10几个人也都劝退了，好几个人要了酒瓶。第二部分，修去人情，善解亲缘。我的家庭情况比较复杂，如果我不修炼，这个家早就散了。公公脑血栓卧床，婆婆身体不好，常年有病，靠吃药维持。丈夫在一个单位做领导，在现代观念的腐蚀下，不但整天泡在名利情中，还在外面包养了情人，经常晚上不打招呼就走，有时夜不归宿。 丈夫一分钱不往家拿，家庭支出全靠我一个人。一开始我难过、委屈、不甘，但修炼后，我用修炼人的标准要求自己，不和丈夫吵闹。为了不让公婆操心，我放下对丈夫的情，一如既往地照顾公婆，操持这个家。2008年，小孙女出生了。为了不影响我修炼，我给儿子雇了个保姆照看孙女。每周三天，我和同修一起学法，下午去发真相传单、光盘，并抓住机会讲真相。儿子家和我家楼前楼后，儿媳产假休完上班后，保姆和孩子接到我家，晚上我带孩子。孙女不到一岁生日时，儿子和儿媳突然离婚了，儿子净身出户，孩子归儿子。一下子我在精神上就受不了了，这突如其来的打击就像天塌下来一样，让我哭了好几天。那些天我满脑子都是孙女怎么办，学法练功都不能静心。我恨儿子不孝顺，委屈自己对这个家的付出。一时间怨恨心、不公心、利益心一劲儿往脑子里反应。我害怕孙女拖累自己影响修炼，私心也出来了。同修来了后切磋说，你对孙女情重，放下吧，走出来上学法小组提高得快。第二天我去了一个小组学法，学了几天法一下子就亮堂了，我悟到了好多法理。我悟到我是修炼人，发生的这一切都不是偶然的，就让一切都顺其自然吧，把他们都放下，同时也放下私和自我，一切为别人好。白天我参加小组学法，下午和同修正实法，晚上家里回来人，我就到储藏间学法发正念。不回来人，我和孙女听师父广州讲法录音，给孙女放普渡音乐，看真相光盘。无论再苦再累，我也坚持学法背红音，心里一遍遍念苦其心志，心里还一遍遍念师父转法轮中所说的难忍能忍，难行能行。我的心性很快提高了，对丈夫对儿子也不怨恨了，他们怎样我也不生气了，他们回来我就给他们做好吃的。丈夫的情人来我家，我放下妒忌心，礼貌平和的接待，并给他讲了真相，做了三退。孙女说，奶奶，他是第三者，你咋对他那么好？我说，他也是来得救的。慢慢丈夫和儿子也变了，丈夫喜欢孙女，饭局也少了。而儿媳自离婚后和我相处融洽，一直没离开这个家。第三部分，兑现誓约，救度众生。经过精进的修炼以及经验的积累，从2011年起，自己开始走出去，面对面讲真相。无论刮风下雨、烈日严寒，没有节假日，也没有所谓敏感日，我走遍大街小巷，公交车上、道路两旁、医院、商场，只要有人的地方，我就去讲。并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救了很多众生。我从开始不会讲到会讲，从怕到不怕，从每天讲退几个到几十个。有一次我坐公交车，旁边是一个妇女，我问她去干啥，她说去看一个门市，打算干点啥。我告诉她法轮功真相，她很高兴退出团队，还跟我说昨晚睡觉梦见两个佛来救她。我当时悟到是师父鼓励我，我给她丈夫也推了。后来我和同修一起出来讲，那几年有十几名同修和我配合讲真相， 通过和他们配合，修去了我很多执着心，比如怕心、急心、瞧不起同修的心、显示心、贪功心、欢喜心等等。其实众生得救都是师父在做，我只是动动嘴、跑跑腿。有一次我和一个30岁的姑娘讲，她当时就炸了，说我搞政治，并说啥时候了还整这玩意儿。我没有动心，坐在姑娘对面，同修一直给我发正念。我说，阿姨不要你一分钱，只想让你将来得福报。我给她讲了很多法轮功的基本情况，后来她乐了，并同意退出。同修说，我看见你空间场都是莲花。她天目半开。我说，因为你帮我发正念才使我正念足，不然我自己不一定能把他揪了。在这几年的讲真相中，见证大法神奇的事太多了。一天早晨，丈夫让我把孙女从姥姥家接来，她姥姥那站不是始发站，车一般没有坐，我得抱着孩子站着。等我下午讲完真相去接孙女，从她姥姥家出来刚到站，对面开来一辆车，掉头就停在我身边。我抱孩子上车，一个人也没有。我知道是师父派来的，我感谢师父。还有一次，我中午吃完饭刚要走，丈夫说，你今天别走，我有事。我知道他出去玩麻将，心想我做的是正事。我说出去一会儿就回来，他让我2:30必须回来。我下楼就求师父让有缘人都到我身边来。我去一个大超市，因为正念足，不一会儿就劝退10几人，坐着超市车就回来了。车平时走东边路，那天突然掉头走了西边这条路，不一会儿就到了，时间刚刚好。这些年我想尽一切办法来找到有缘人，先后回农村老家救了50多人。2015年5月，我最想就读的高中同学突然来电话通知我8月份同学会，因为毕业后没再和他联系过。我心里感谢师父，知道弟子想什么。头天下午我带了一些给有缘人的信和9瓶光盘，翻墙软件就走了。大部分同学都在本地住，当天晚上我最想见的老师从北京来了，还有一个外地同学也来了。这个同学在一个省司法局做过副局长，刚退休。我和他讲了一晚上，他终于同意退出邪党。第二天早饭前，我赶紧到老师房间讲。老师那年78岁，因为家庭成分不好，只入过队，我给他退了，并送给他9瓶和翻墙软件。我告诉他回家救家里人。那天我见一个讲一个，劝退20多人。第四部分，直面考验，正念闯关。在面对面讲真相中，有时会遇到骂我、打我、往我脸上吐唾沫的，还有说要枪毙我的。遇到这种情况，我基本做到不动心，马上向内找，回家发正念。有一次在商场门口，我给一个年轻小伙子讲真相，他说，你是法轮功，我送你去派出所，然后就来抓我。我说，你站那儿别动。我手里拎着10斤面就走了。后来我想是不是给他定住了，赶紧求师父给他解开。回家学精进要旨2，什么是功能，知道是师父法身保护了我。2017年初，我和同修在马路边讲真相，路边站着一个小伙子，我一讲他就退了。同修给了他一个翻墙软件，但没走多远，一辆警车拦住我俩，两个警察连拉带拽把我们拉上车，一看刚才那个小伙子在后面坐着。我跟同修对视一下，意思是发正念。到派出所刚下车，一个大个子警察上来就打我一个嘴巴子，把我拉进屋就靠在椅子上，然后翻包。那天我心里没有怕，心里跟师父说这是迫害，请师父加持弟子的正念，清除他背后的邪恶， 不许邪恶操控他对大法犯罪。弟子虽有漏，有法归正。他一边翻包一边骂，从我包里翻出几张真相币、软件和光碟，放在桌上说：这是证据，赶快报名，不报也得判你，上边刚开完会。我一言不发，就是发正念，清楚他背后的邪恶烂鬼。不一会儿他就去同修那边了。后来来了两个年轻小伙子，我给他俩讲真相。我问刚才那个警察姓啥，他们说姓高，是副局长。过了两个多小时，姓高的警察又把我带去另一个房间，和一个肺结核病人关在一个铁笼子里，他们都戴着口罩。我心里想，肺结核与我无关。我跟那人讲真相，他不听，不一会儿他睡了。我就加大力度发正念，一会儿发正念，一会儿背法。当时自己满脑子都是法，觉得自己很高大，一点也不害怕。我在这边发正念，同修在那边讲。我心里被师父的红银寺正念：疾风电掣上九霄，雷霆万钧比天高，横扫穷宇无尽处，败类异物一并消。我一遍遍背论语，感受师父就在我身边。又过了两个小时，大个警察把我带回最初的屋子，态度缓和了许多。他问我姓名，并且说：你说了就让你走，那个人指同修已经说了，已经放他走了。我说：我不能告诉你，这对你不好。他在对面看手机，我在这边发正念。不一会儿同修推门进来说：你把他也放了吧，都是好人。我用眼睛示意同修快走。同修出去后，我说：我给你背法吧。我就从论语背起，结果警察叫了两个小伙子把我手铐打开，放我回家。当时已是晚上九点多，我赶紧打车回家。到家门口，看见同修正在我家门口等着。同修无私无我的精神感动了我。到家后，丈夫问我干啥去了，我没告诉他实情，反复向内找。是我和同修讲真相有争斗心、急功近利心，以及嫌弃同修讲得慢等等不好的人心。这次是在师父的保护下，我和同修配合，一个发正念，一个讲真相，共同解体了邪恶。第二天我又出去讲真相了。前年春天，本地迫害严重，很多大法弟子被绑架，我们学法小组也受到严重干扰。两个同修在讲真相时被绑架，其中一个是自己的亲人，我也在讲真相过程中受到干扰。因为怕被迫害，我有些不敢出去救人，脑子也迷糊，腿软，浑身没劲儿。我想换个救人的项目，但也知道不正实法就走了旧势力安排的路，不进则退。我就求师父点化我。有一天晚上睡觉醒来，突然看见衣柜上面有一只大手，吓我一跳。我马上长时间发正念清除，下午就去同修家学法。我一下子明白我不正确的状态是空间场的黑手烂鬼干的。经过几天学法，我越来越清醒，正念越来越强。我又开始出去讲真相。一开始干扰很大，头晕腿软，我就在家附近找有缘人。后来就去大超市大马路上去讲。有一天下雨，我脑子里仿佛有个声音说：你今天出去就抓你。我说：你不配，今天就是下刀子我也去。我一出门，怕心刷全没了。我在三个月内抄写了一遍转法轮，在抄法过程中清理了我空间场内的败坏物质，学法更入心了，救人力度大了。这些年我以法为大，每天坚持做好三件事。虽然有邪党迫害的危险，但我每天坚持讲真相，白天不行晚上必去，锲而不舍地救度众生。 因为我们是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必须兑现救度众生的誓言。同时修炼中，我修去了对家人的执着怨恨。写这篇稿子的时候，忽然觉得他们正是为我修炼而来。再次感谢慈悲伟大的师父对弟子的指引和保护，也感谢同修无私的帮助。我将继续扎扎实实做好三件事，兑现十千誓约，走好最后的修炼之路，跟师父回家，向伟大师父叩拜。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雨打盆中松，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5月4日。2006年9月26日，由于我给市长写信反映退休金问题，我再次被绑架进了看守所。早上起床走进放风间，我看见倚墙而立着一盆小松，它张开的松枝像一层层宝塔，在肃杀的秋风中轻轻摇曳。经过一夜秋雨的沐浴，苍翠碧绿的松针抖落下滴滴尘珠。我想它如果生长在高山上，或者在肥沃的泥土中，一定会长成一棵挺拔的参天大树。不幸的是，它却被移栽到了狭小的花盆里，关进了这淋雨中。虽然它在高墙中不能尽享阳光，它的葱茏却向我展示着它顽强的生命力和坚强的毅力。我在心里为它吟出一首小诗：雨打盆中松，青斗尘中珠，客居南关营，翠笔泰山松。上午8点，大家坐在铺板上准备例行点名，我坐在最后一排。我盘上腿，牢头说不准练功，否则他要被处罚。我说等管理来了，你告诉他我在练功，就没有你的事了。于是我做好了准备。不一会儿，张管理进来点名，见到我盘着腿，他走到我面前：你在干什么？我在练功。啪，他抬手打了我一个耳光。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马上仰头大声呼喊起来。他一愣，吓住了，走了出去。一会儿他将值班杨所长找了过来。我被叫出去，外面是一个四合院的院坝，中间是个花园，有葡萄架，种着花草。所长是个40多岁的人，他带来一个男犯，准备把我关进禁闭室。所长说：你喊什么喊，这里不准高声喧哗。他打我：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继续不停地仰头大喊：我要让这个院子里所有的犯人都能听到这声震寰宇的九字真言。没想到所长竟然说：又喊又喊。我知道是师父在借他的嘴鼓励我，我使劲喊。等我停下后，所长问我：你想干什么？我说：我按照宪法规定向市长写信反映退休金问题，却被绑架到这里来，我要写控告书。他说：你写啊，那是你的权利。我说：我没有纸和笔。他对旁边的张管理说：你把纸和笔给他，你们法轮功肯定要平反。我没想到他还是一个善心为民、有正义感的人。他对旁边他带来准备收拾我的那个男犯说：你先下去。我提出一系列要求：我不做犯人做的任何事情，不做生产，不做卫生，不参加跑步，不穿号服。所长说：你不做算了，我还可以让你和关在这里的法轮功见面。随后他吩咐张管理不安排我做犯人做的任何事情。果然第3天， 张管理就叫我和隔壁一个已经在看守所待了一年多、被非法判刑八年的男通修见面，叮嘱我们不许说案情。我想，谁要说案情？重要的是把新经文告诉同修。那时刚出了师父的新经文《记事》。每天上午八点半点完名，我是唯一一个穿着便服站在门口观看四十多个设防几百人穿着黄马褂号服围着花园转圈跑步的人。看守所每个月都要搜查设防，所有的犯人都要蹲在放风间，一个个被搜身，只有我一个人站在那里。看守所将大法弟子与死刑犯一样进行重点监控，每个人都要照相、验血、打手印，我一概拒绝。有一天下午，所长带着一帮男犯，叫我们全部去照相。所有的人都照完了，让我去照。我不去，于是两个男犯就将我拖出去，架住我站在照相的木架子前。木架子是量身高的，照片上要显示身高。我将头低着，闭着眼睛。事后有人告诉我，我照相的时候看见所长脸上一阵红一阵白，但最终他没有下令处罚我，而是保持了沉默。我每天四点就起床开始练功。几天后，另外一个新来的年轻所长将我关进了禁闭室。我一共做过三次小监，一次半天，一次一天，一次三天三夜。小监仅一平方左右，我的双手被靠在椅子的扶手上，脚被靠在固定的椅子上，铐子的内沿有锯齿，手脚一动，锯齿就勒进肉里，很疼。我坐在里面就开始不停地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禁闭室在一个黑暗的巷道，我的喊声听起来发嗡。我后面还有两个小监关着男犯，旁边的监舍是男犯。后面小监的男犯问我喊的是什么，我就一个字一个字地告诉他，他也开始跟着我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很高兴。为了抗议对我的迫害，我决定绝食，除了喊法轮大法好，我就背红吟。夜晚满屋都是秋天的蚊子，我穿着短袖衣服，戴着脚镣手铐，如果被蚊子叮咬，我又不能动，那可难受死了。但奇怪的是，三天三夜中我竟然没被蚊子叮咬。三天后我走出小监时，我的牙齿已经松动。我写了一个要求去医院做体检的报告，我想留下邪恶迫害我的证据。我本想继续绝食抗议，但一个死刑犯将一个大大的梨子塞进了我口中。我悟到是师尊在点化我梨，让我吃饭。当天夜晚，我又四点钟起来开始练功，从此再没有人来不让我练功了。有时候白天干活，二十平米的狭小空间，到处堆着原材料。我没有地方打坐，就用两个塑料小凳子在放风间拼起来坐着发正念。巡视道上的警察看见，还说让我找个地方坐下，这样危险，别摔下去了。有时犯人们在干活时，我就写真相文章，将这些文章塞进做好的月饼盒或档案袋中，或者在头痛粉袋子里写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希望有缘买到的人能看到这些大法真相。在看守所待了几个月后，要开庭的前几天，来了两个律师，说他们是法律援助中心指派的律师，来为我辩护的。如果我同意他们做我的辩护律师，需要在一份文书上签字。我想起第一次开庭时，给我指派的法律援助中心的律师，竟然是洗脑班的工作人员。所以这次我毫不犹豫地对他们说，我不需要你们的辩护，我要自辩。在法庭上，我看了看周围，没有一个人参加旁听。一会儿，公诉人和法官及陪审员们入场，庭审开始。法官说，你需要申请回避吗？我说， 如果你们不愿意助纣为虐，可以申请回避。对于法官、公诉人提出的任何问题，我全部以拒绝回答作答。公诉人向我展示在我家搜走的大法资料及器材照片。庭审程序进行到最后，由我进行最后陈述了。我说，法官给我栽赃陷害的罪名是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我想用以下几点来说明这个罪名不成立。能利用一个组织对国家的法律实施进行破坏的人，一定是这个组织的领导者。比如江泽民就利用了中共这个世界上最大的邪教组织，破坏国家对信仰自由的法律实施。我仅是一个无职无业的家庭妇女，没有任何人会听命于我去破坏国家的法律实施。关于利用，我只是利用了自己的四肢，伸伸手，盘盘腿，利用了自己的积蓄、电脑设备和知识，编印了法轮功的真相资料。大法弟子打印自己师父的讲法经文，告诉世人法轮功的真相，何罪之有？何为邪教？我认为凡是反对、迫害、镇压真善忍信仰的一切组织都是邪教组织。法轮大法从来没自称过是教，中共才是最大的邪教。我还在庭上提出控告，控告警察抢劫我的私人财物。我说，证据就是你们手中的照片。晚上在铺板上打坐时，我回忆着今天的庭审经过，不知道我在庭上的表现如何。当我打坐完毕，睁眼一看，居然我的被子上放着一个大大的金黄色的广杆。我心里一阵激动和感动，眼泪流了下来。我知道这是师父给我的鼓励。庭审结束将近两个月后，我再次被非法判刑五年。跟我同一设防中的每一个人，我都告诉过他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给他们讲过真相，劝过三退。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因为无价，所以不要钱》，作者大陆大法弟子蓉蓉。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5月4号。在修炼法轮大法前，我是记者，在中国国内也称传媒人。修炼法轮大法后，我还是记者，名称一样，角色内涵可大不相同。我就说说这个差异吧。大陆的传媒，管你是实习生还是总编，一概归宣传部管，任务一句话可概括，给百姓洗脑，维护党领导。然而人人都知道，新闻贵在一个真，大陆记者就是把假的说得像真的一样，实则就是个骗。那时我写出的字，说出的话，走的每一步都是有价的。那时我穿着时尚，出门车接车送，晚上经常有宴请，下到地方还有过警车开道。因为调查监狱迫害法轮功的事情，我被非法拘留，停止了工作。共产邪党的天下是不允许讲真话的。此后的我成了另一种传媒人，采访那些被迫害的、不允许发声的信仰者，向见到的人讲述法轮功真相。没有人给我稿费，没有人给我红包，往往是我流着眼泪记下他们的故事，请被采访的人吃饭。又常常我特意安排一场饭局，流泪把我知道的故事讲给朋友听。此时我的笔是直的，无价的。最终我也成了法轮功修炼者，因为在这个滚滚红尘中，这是我见到的唯一净土。过去我熟悉的工作是有分工的，有记者，有编审，有制作，有印刷，有发行，还有办公室等一系列后勤部门。而今我一个人几乎都兼任过了。我开始穿着朴素的衣服，背着双肩包，穿行在人群间、楼群中，把光盘、小册子送给人们。 我已多年不坐公交车，却曾经以自己家为起点，一直坐到终点，然后倒过来，一站一站发资料回来。我遇到过白眼，遇到过呵斥，遇到过蔑视，遇到过威胁，当然遇到善意，也遇到感激。做这种传媒人辛苦，但心是踏实的，因为我知道我嘴里说的，手上传递出去的，全是实实在在的真实，是有益于人的道理。而我不是为自己求得任何东西，包括同情甚至理解，只是为了读者们通过真相能唤醒良知，走出谎言，因为善念而在历史的最后关头拥有了未来。我是谁，无需名片。过去当记者有限，比如跑政府、教育、农业、卫生等针对不同部门，跑春耕、跑两会针对不同时段，还有特稿、突发新闻、指定稿等等。到下面有各地记者站，自己有名片，遇到联系人第一张名片，我是谁谁。现在什么都没有了，熟人还好，陌生人怎么办？因为法轮功被迫害20年，大陆人大多有顾虑，所以很多时候不自我介绍，把小册子光盘放到住户门上，悄然离去，在行色匆匆的大街，一地一街擦肩而过。中共病毒肆虐后，刚封城时，在公交站，我把真相 U 盘递给一个男子，刚要介绍，他一立手，略一点头，我们一对视，我即刻转身离去。一次好不容易看到4个修摩托车的人，我赶过去送给他们 U 盘，讲解怎么使用，都有什么内容，3人都连声谢谢，其中一个冷着脸说，是不是，另一个马上举手制止他，不要说，你看就是。特殊的环境，善意都是特殊的。一次我刚从送外卖的几个小伙子身边离开，就听背后说，法轮功，这么多年谁都在想方设法把别人兜里的钱掏出来，只有法轮功无任何条件的赠送。所以不需要语言介绍，无需名片，很多人一眼就能把大法弟子认出来。当然有的时候还不能不介绍介绍，那次走了2条街都没有人，远远看见天桥对面露天体育器材那里有5、6个人，不知道什么人，可太难见到人了，怎么也得去看看呀。我便走过去，原来是几个年长者在锻炼身体，竟然没被巡逻的发现驱散，太好了。我先对边上一人搭话，您好，我赠送 U 盘。他摇头不语，因为骗子太多了。旁边的人说，凭啥赠送，那东西挺贵，不信不要。这时一人突然问我，你是不是法轮功？我说我是。然后这位先生问我，你退党没有？我是老党员，我早就退了。气氛一下子活跃起来，老先生说，看吧看吧，法轮功不骗人不害人，这么多年大多有共识。大家放心，高兴的一一接过。其中一人说，我们还有2个人走步去了，你能再给我2个吗？我告别时，那位老先生声音洪亮地说，你哪天再来，咱们探讨探讨。一次在隔离墙外，2个小伙子从车上大包小裹拿东西，我送他们 U 盘，并告诉他们，这个大插头、电视、电脑、小广播、唱戏机、车载，凡是 USB 插口都能用，小插头手机能用。小伙子惊喜地说，这么先进啦。突然喊起来，法轮大法好。我笑着摆手识别。封城前不久，丈夫的大学室友从外地绕道来访，还带着3位公差的领导和同事，这是他们毕业后第一次相会，机缘难得。饭桌上轮到我说话，我说了2点。第一，人类将有劫难，看消息不能看路媒，一定翻墙看真新闻。第二，中国5000年历史翻译最多文种的一本书，知识分子不能不看，那本书的名字是《转法轮》。坐我身边的女士恍然说，你是不是给我们送信的人？ 大家知道喜鹊是报喜信的，那么我是谁呢？我与大法弟子在人世间，或许是你的亲友、同学、邻居，或许是你的同事、业主、顾客，亦或一走的乘客，亦或一过的路人。但是我们真实的身份却是神的使者，在末节之最后，在大淘汰之前传送他的恩典。我们得救的秘诀、避难的良方，给你送来最重要的好消息。因为无价，所以不要钱。刚封城，菜价飙升，我买了一次菠菜，12元一斤。听仓买老板说，还是抢来的，没货。有时我送 U 盘，也有人问，多少钱呢？我说不要钱。还有的问，为什么不要钱？我有时也开玩笑，你看大地承载我们，不要钱，阳光照耀着我们，也不要钱。真正珍贵的东西都不要钱的，无论小小的一个护身符、小册子、一个 U 盘，都凝聚着神的慈悲。而且危难之际，真能给一个人、一个家庭带来希望。为了广泛传播，也因为它的真无价，所以从来是不要钱的。我一个同学听信中共宣传，说发资料的法轮功都是雇的。我告诉他，我修炼以来没有人给过我一分钱，我所做的全凭自愿。曾经在我的生活圈子里，我也算讲究品味品质，可现在一二百块钱的衣服我可以穿，一次一条几千块钱的裤子打折300元我没舍得买。可为了更多的人能够了解真相，成万的钱拿出来是从没有任何犹豫的。我这个传媒人，从在中共媒体造假到传大法真相，同时学习转法轮，同时打坐练功，不知不觉间，尘世的自己和那个真善人构成的真我渐渐走向成熟了。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一年前的梦境》，作者海外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5月2日。1999年的4月25日，逾万名大法弟子到北京和平上访。估计这些同修当时没有想到，那是正法的一个标志性开始。21年过去了，多少同修不同的经历、不同的修炼路，每一个人都书写了一部历史，在神那里记得清清楚楚。这几天，脑海里一直重复一年前的一个梦境，出于各种考虑，一直没说。今天写出来与大家交流，希望我们在最后的这段修炼路更要勇猛精进，兑现誓约，不辜负天国众生的期盼，更不辜负师父的普渡洪恩。梦境中，我的面前出现一个天幕，对比之下，我就是小小的一点。仰头望去，天幕的最中间坐着师父，好大好大，差不多占据了天幕的1/3。在师父的背后是一层一层，从上到下井然有序，数不清的佛道神。冥冥中我知道，那是所有大法弟子下世前的样子。背景是土黄色的，每个佛道神都穿着不一样的服饰，整个画面庄严肃穆，慈悲祥和。我一排排的找去，脑子里正在好奇，想着哪一个是我啊？我在哪里啊？这时候听到一个声音，低沉洪亮而略有悲伤，说修成的只有30%。我知道那是师父的声音。一年过去了，现在的数字是35%、40%、45%，我不知道。但随着中共病毒的蔓延，这几个月的政法洪事，我们多多少少也能看到悟到，离正法结束、法正人间的时刻越来越近了。赶快修，好好修，不错过每一次提高心性的机会。 人心不是好东西，我们都不要。让我们互相提醒，连拉带拽的往前走，就是一条路，修，修成，随师还。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